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，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由本地几个资料点的几个问题想到的。去年春天，本地资料点被破坏以后，我也建起了家庭资料点。开始我买了一台复印机，从同修那里拿一套底稿，就开始运作了，很顺利。后来我又买了电脑，学了一些基本知识，在懂技术同修的指导下，又买来了打印机，装上刻录机，现在我也能上网下载，排点小东西都行，给同修减轻了很多负担。以前我每星期要给上网的同修送去很多东西，请他们帮忙，现在我自己就解决了，不会打字就买个手写板就行了，非常方便。以前我根本也不懂电脑，总觉得年龄大了学不会，被后天观念障碍着，现在觉得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，只要用心学，师父就会开启我的智慧。而且家庭资料点也非常安全，首先把家庭圆融好，因为家里的人也是被救度的对象，真相时时讲给他们。邪恶迫害这么多年，我也是几经磨难，正法传难上加难，万磨难险中有险。红影，我曾长期流离在外，在师父的加持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。我曾被单位开除，我丈夫单位因为我不放弃修炼，有一段时间也不让他上班，孩子也因为我被派出所关押了一天，从经济上和精神上给他们造成了很大损失。他们还没有修炼，但是现在他们对大法都很有正念，每周的资料他们都看，都退出了共产邪灵的一切组织，同时也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并表示加紧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。我得到家人帮助，我做了很多事，耗材基本都是他们去买，我家里有个开车的，抽他的时间给拉一趟，一次多买点，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放起来。他们来时带来半成品，我做好了他们就帮我送去。去年我家有事需要我出远门，一个月才能回来，当时我很发愁，这么多事怎么办。这时我的孩子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个责任，他说有我在你就放心。他一个没有正式修炼的人，就能在这家庭材料里顺利运作一个月，他的正念很强，他知道师父时时在保护着他，做什么事儿之前他们也知道发正念。我觉得小孩的正念也是有威力的。为了我干活方便，我家外孙两岁就送进了幼儿园，在幼儿园他送小朋友护身符，还告诉小朋友说摔倒了就说法轮大法好，一点也不疼。他们班有位老师受邪灵毒害比较深，几次叫我孩子把护身符摘下来，他就是不摘。后来他就威胁孩子说， 警察来抓你来了。我孩子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他老师马上改话说，你姥姥在家是怎么练功的？孩子就坐在地上盘腿打坐，双手接应，两眼微闭，给他们做示范，逗得他们都大笑。我们一家配合得很好。我明白，在正实大法中，修炼的人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堂堂正正，因为这是最神圣的事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：真心向内找，善心提意见。我们虽然是修炼人了，可是党文化的残渣还在体内存留，如图虚荣、互相排斥、妒忌等。我得法时间晚，只想勇猛精进向前追，一心想把三件事做好。在这特殊的时间、特殊的环境当中，紧跟师父正法进程。可是有的同修就说，我显示心重，不修口，在证实自己等等。我心里也不服气，怨气连天，看别人不顺眼，指责负责人不负责，协调人不协调，偏离了法，一言一行都不在法理上，有时说在气头上还气得不行，自己没向纵深去想一想。要不是老同修在最艰苦、最邪恶的环境中不断地向众生讲真相、讲真相，我能在今天得法吗？我又怎能知道法轮大法好呢？老同修从最艰苦的环境中都走过来了，他们已经先行一步了，要想追上去，我只有静心学好法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多关心同修，用善心指出不足之处，而不是指责、打击、排斥。我自认为修得很好，也做了许多大法的事情，三件事一件都没松懈。有同修也说我精进，可是几个月前我的老病又发了，气喘、咳嗽，只说宵夜，过两天就好了，但是病态越来越严重，有时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头发尖上都觉得痛，一咳头就痛，怕咳，可偏要咳个不停。我一直在向内找原因，一直咳喘不停，没有挖到根。有一天，两位同修住在我家，我们准备一起学法练功。晚上他们听到我一直咳嗽，哮喘难忍，不能睡眠，他们也不睡了，坐起来找我切磋，问我为啥这么咳。碍于面子，我没敢告诉他们。就这样，咳喘已经有两三个月了。同修很关心，帮我找原因，认为我平时就只看着别人的问题，指责别人，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得了，就只管往外端，抓住一个问题不放，当面批评，背后议论，越说越来上劲儿，这是修炼吗？我比常人还常人了。正在我迷失方向、四处碰壁的时候，师父的新经文《洛杉矶式讲法》下来了，我就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，眼看要摔跤了，师父及时地扶了我一把，让我走正、走稳。师父说，修炼就是向内找，对与不对都找自己，修就是修去人的心，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，总是向外指责，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，那是修炼吗？那是怎么修的？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，从来不重视看自己，别人修好了，你又怎么样？师父不是怕你在修好吗？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，老去看着别人，却不向内修，找自己呢？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，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，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，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。其实师父早就讲到师与德一举四德的关系，我们每天都在学法，学的什么呢？没往心里去，还要等到师父现在再来棒喝一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师父的书就在我们眼前，师父的话就在我们耳边，我们还有什么关不能过呢？还有什么难不能过呢？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我现在身体好了，精神面貌也好多了，我的心态也提高上来一些了，并且随时都准备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尽量做到情绪坦然宽容。让我们用慈悲的心去包容一切吧，师父不再看着我们吗？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身体难受时先看自己。有些同修长期被病业关困扰，一难受就发正念，我认为是掩盖了修炼人应该去的心，这可能是发正念效果不明显的原因。我曾经过两次大的病业关，也发过正念，最后还是在严重时刻没过去，甚至有过自己要不行了的那种感觉。经过学法和向内找，我看到了我的不足，一是病的观念和怕心，一难受就常有不安的心或心情沉重，怕病加重；二是以前法没学好，导致关键时刻正念不足。师父说，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，带着业债，带着执着圆满。芝加哥法会，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，走出死关。病的观念就是人心，是人心就得去，而怕心不去更不行。以前我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被病魔夺去生命，心里就有压力，现在有时一难受就心情沉重，不都是没放弃病的观念吗？所以干扰一定是针对这个来的，所以我就不舒服，都清理掉了，怎么去我的这个执着心呢？而且师父说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，消除罪过，净化人体，提高思想境界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越罪后越精进。我还盼着关快点过去，那不是把好事当坏事吗？越难受不越能暴露你的心，越能去掉业力吗？所以现在我难受的时候，就看自己冒出的念头是不是不安的心，是不是人的念。如果是，就背关于病业的讲法。我发现有时一句话就能入心，背几遍心就平静了。平时也经常背，关键时刻不就能用上了吗？当然人心还经常往出冒，我也老想怎么还有呢。后来我悟到，一是观念积累的太多，有的人平时很关注身体的感受，我就是这种人；二是关键时刻还抓着人心，现在只有多学法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争取下次做好。当然消的也多，信心也足了。发正念当然还要发，但要做到做而不求，整点发就可以了，不包括特殊情况。为什么在正法阶段我被两次严重干扰，即使发正念也没有很快过去呢？旧势力针对的还有什么呢？我悟到原来是我还没有形成一颗坚定不移的心。转法轮中有一句话，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关键时刻正念不足，不就是平时还是没有这样的心吗？我问自己，现在你敢说我必须坚定不移吗？我发现我真的没有足够的勇气，也难怪我现在还在难中。于是我就静下心来想我必须坚定不移的理由，最后我总结了五条。一，作为人修炼是最对的事。二，大法是最正的法。三，等待我们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四，我没有下一次机会。五，众生都在指望着我们。虽然理性上认识到这些，我发现我还是不能痛下决心，还是正念不足。
我知道我还没达到那个层次，那是长期学法打下的基础，强为是不行的，还得学法。我就经常被我必须坚定不移圆满的决心坚如磐石。99年在美国东部法会上讲法，我静静的背，不带人心的背，我觉得有效果，因为那是法嘛。卧床不起的同修可以试试，不累还有效。师父99年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中讲到，既然已经碰到大法了，还管他干啥，放下心来，现在不是有一口气，有一个正念在吗？就在大法中修。那些在磨难中起不来床的同修，也许就是里安排的对你们的考验，目的就是让你达到那种状态。也许我们真的是业力很大造成的，需要多承受。也许你们的来源层次高，要求也高，那么你们要能做到，大家都会佩服，宇宙中的神都会佩服的。反过来讲，我们以正实法和救度众生为大，要是在学法修炼中心性已经达到那个境界，难可能就被师父提前清除了，或很快就会过去。最开始一些弟子在得了很重的病后学了大法病能好，不就是在他们很难受的时候放下了病的观念吗？那么难受还能放下，谁不佩服呢？愿你们早日回到正法洪流中。当然我们在向内找的同时，也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迫害性的考验。这就是我在过关中的一些教训，希望同修从我的经历中有所借鉴，少走弯路，让我们以师父的师共勉。静思己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邪恶最怕曝光。前段时间在接到营救同修的真相材料后，辽宁某市地区部分同修进行了切磋，一致认为几年来我地区对恶人迫害大法弟子曝光不够，尤其是及时曝光和广泛曝光不够，每逢出现迫害时只是告诉同修发正念，却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揭露邪恶，这是不是对曝光邪恶有怕心造成的？对作恶的人总是姑息迁就，留有余地，从而导致几年来邪恶对我地区大法弟子的迫害一直未断，先后有1000多名大法弟子遭受到迫害。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这件事情。不久前我地区出现迫害事件时，同修们及时行动起来，包括发正念，对于绑架大法弟子的警察及时到网上及当地广泛曝光，一时间标语传单不干胶贴满大街小巷，还有的同修把真相小册子直接送到该警察的手上，这样使其家人亲戚朋友邻居都去劝说他指责他，使这些警察有了改变，由原来绑架大法弟子到主动帮助大法弟子讲情，保护大法弟子，这就证明邪恶最怕曝光的。建议今后再曝光某恶人恶行时，可以加照片放在不干胶上，使国际上和当地民众都认识他，无论他出现在哪里，都有人用眼睛盯着他，用手指着他，用口在议论他，恶人一看保证就傻眼，能更有力地震慑邪恶。营救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，因为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对大法的迫害，这也是我们反迫害救度众生修炼要走的路。我们能及时广泛的揭露邪恶，震慑邪恶，使作恶之人不再作恶，那么他可能就会得救，所以目的还是为了救人。
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劝三退中再去名利情。常人执着的就是名利情，而修炼中要去的就是名利情。正法修炼后，
大法弟子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正实法、反迫害、讲真相和救度众生上。不管是做好三件事，还是劝三退，大法弟子都踏踏实实地用心在做，所做之事都是非常神圣的。但是因为我们是人在修炼，我在做神圣的事当中，有时人心也会反出来。比如名利情，虽然比较隐蔽，我还是发现了自己执着的名利情。先举出几种表现，比如在劝三退时，对退的人数比较执着，当然退的人数越多越好，但是我的行为却反映出我的为名之心。讲三退时，如果此人退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今天退了几个几个，回家赶紧记在本子上，还时常数一数人数。随着本子上的人数的增多，喜悦之情自不必说，这里有一颗显示心在里面。你看我退了多少多少人，人家也会说我做得好。有时给人讲真相，讲到最后问他是不是党员、团员、队员，对方说啥也不是，我心里想，讲了半天白讲了。其实这个人明白了真相，已经得救了，可我心里为什么认为白讲了呢？就是因为少了一个三退数字，少了一个能显示求名的数字。甚至有时候先问人家是否是党团队员，人家说不是，就不给人家讲真相了。但这颗心幸亏被我及时发现，在讲时如果他不是党团队员，我照样告诉他大法真相。你看这颗未明的心是多么害人呢、真是既害自己又害人。那么利又体现在哪里呢？我也明白讲真相劝三退是为了救人，我也抱着这个目的去做了，可是做的过程又反出求利的心。刚才提到了讲真相劝三退追求数量，如果没退心里就不是滋味，表面上惋惜此人没得救，而内心想的是少退一个，自己的世界里少一个众生，威德也没建立着，这不是执着私利吗？有时自己曾给某某讲真相劝三退，但那人没退，后来同修说他给讲退了，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，心想我迟早能给他讲退，这会儿让你给退了，这为私为利之心真是非常的强，对于修炼人来说是完全要不得的。那情又反映在哪里呢？讲真相劝三退，人家明白了，退了就高兴，反之就不是滋味，被人心带动，这不是情吗？有时给人讲一次没退，下次往往不愿给他讲了，心想你不愿得救也没招啊。这个情还表现在有分别心上，有的愿意给讲，一次不行两次，甚至多次，有的不愿讲的或讲一次不退就算了。亲朋好友、同事同学就多用心，不愿接近的就少用心，这颗心多不好，多误救人呢。还有，妻子也是修炼人，为了让他能多建立点威德，左邻右舍的亲朋好友、同学我都留给他讲，可他有的没讲，结果呢，我也没讲上，还得后来找机会讲，这多耽误救人呢。这都是执着情造成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在任时》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，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 真能这样提高上来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师父在红吟圆满成功中说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只有遵照师父说的去做，去掉对名利情的执着，不断纯净自己，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也谈修口的重要。近几个月来，我一直牙齿不好，经常疼得不能吃饭，很多牙齿松动，有的松动很厉害，有的牙齿高出一截，上下牙齿不能合拢，很难受，向内找了很多方面也不起作用，发正念也不起作用，就认为是牙齿自己选择淘汰，干脆拔掉它，结果拔掉一颗又一颗，拔掉三颗，还把松动的门牙做了固定。前天看到明慧网登出的文章，提醒同修一定要修口中谈到，有位大法弟子对我妈说，10月1号到了，派出所公安局要找琉璃师所的大法弟子，过两天还得找你。随后他发正念否定这一切时，看见他妈的很深的一个空间场中，这句话在那个空间场的空中悬着，那种存在的形式就有点像一条输到电脑里的命令，早晚要执行的感觉。后来知道由于自己不太修口，天目中看到自己的那个空间一条条字把一座山都挡住了，层层叠叠的，真是不得了。我看了之后着实吃了一惊，想想自己在修口方面做得太差，特别和常人接触时，常人讲东家长西家短，自己也跟着讲，同事之间你对他不对，自己也跟着议论，完全把自己混同于常人。特别几个月前，由于女儿谈了几年的朋友，在没有分手的情况下又找了一个女朋友，女儿想不通，很伤心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自己知道这是因果报应，但是放不下女儿情，劝女儿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甚至对人家的人品、前途、命运妄加评论，随便下结论。我们修炼人说话是有能量的，说不定就给人家定住了，我这不是害人吗？我想我的那个空间的字条可能更多，我还怎么修呀？所以我也郑重发出一念，以前所说的一切不符合大法要求的话，全都清除掉，销毁他们，解体他们，不允许他们起作用。在这以前，自己觉得修得还不错，转法轮也背了几遍，三件事一直在做，功也天天练，可是真正用法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简直差得太远，特别一接触常人，往往就忘了自己是练功人，混同于常人，不修口，造业太多，放不下名利情，当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，就忘了是修炼人，信口开河，随便说话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悟到这一点后，牙齿很快就能合拢了，这几天也不那么疼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修口的问题确实很重要。在这里，我把自己这一段经历写出来，曝光自己的不好行为，同时也提醒与我有同样状况的同修，多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一言一行，真正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做一名真正的修炼者。各位同修，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和老年大法弟子互相切磋，共同提高。师父道法中讲道，注意，我不是叫你们人为的做什么，只是叫你们明白法理，这方面的认识要清楚。其实大法不只是度人的，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。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，爱护你们人的这一面，是叫你们在法中能悟上去。我们学法小组五个人，其中四个人是一天学校没上，基本不识字的60岁至7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，在师父精心呵护和安排下，共同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。学好法、同化法是做好三件事的前提。下面说一下我们小组学法的一些情况。有的同修刚得法，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，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。我们就根据实际情况，分成了几个学法小组，选好主要的学法地点。宁姐家住一楼，前后有门，她住在北屋。南屋儿子做生意用，进出的人都走前门，而且门前是菜市场的必经之路，又是傍晚人们出去散步的主要途径，家门常开，一跨步就可进入。这也是师父的安排，听师父讲法录音带为主，安排好听师父讲法录音带和学转法轮的时间，大体是分散时听录音带，集体学法时通读转法轮。听师父讲法录音带一段后停下来，轮流开始讲，记住了师父说的什么。读转法轮时，先由识字的慢慢读，再由不识字的一小段一小段慢慢重复读，直到每个学员都能通读为止。佛法无边，突破这一关竟出乎意料的快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书中一些字词的表面意思也逐渐明白之后，又按师父书中的目录互相提问，再学法，看师父是如何说的，加深记忆，比学比修，在法理上共同提高。前些日子，当地被邪恶转化后的邪悟者竟说，把练功的都揭发出来，送到监狱里去提高层次，把做的事都说出来，这才是真善人。我们一边集体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并找到他当面指出其邪恶的严重后果，一边反复学习师父的讲法，共同悟道。师父讲的法才是真理大道，按师父说的，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反迫害，讲真相，救度世人，修正自己。我们助师正法，圆融着大法，这才是大善之举。回顾十年修炼路，身心有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慢慢悠长，有即是瞬间，有明白法理后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到罗汉对常人的事无为心不动，以至更高境界的觉者的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，在各自的境界和状态中演绎着真善忍的无尽奥妙。一路走来，每一步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，慈悲苦度，特别是7年来在中共邪灵的迫害环境中修炼，倍感如此。和原来基本不识字的老年同修共同学法，共同切磋，共同提高的过程，也是净化自己的过程。从一开始的瞧不起他们，到强耐着性子一块学法，到现在融成一个整体，这完全是师父的身教言传和大法的无边法力，弟子也逐渐明白，这是师父给安排的修炼内容和使命。这期间，我非常注意一个问题， 以法为师，和同修共同在法上提高，绝不能把他们引导到个人的认识上，这是圆融大法还是破坏大法的界限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走出无形之牢。营救同修，这是走出有形之牢，而我这里想要说的是，我们有的同修要走出无形之牢。目前个人理解，这无形之牢也是旧势力为有些同修所设下的机制，也是我们要破除的。有位老年同修得法刚一年，邪恶迫害就开始了。由于他几乎属于在家自修状态，因此在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话让他放弃修炼的情况下，他自己就主动不修炼了。后来在子女同修劝说下，又重新走入修炼中，直到现在也是一边学法修炼一边打针吃药，一直也不愿意走出来讲真相，只是偶尔和老同事见面时提两句大法好，当磨难来临时也悟不到是邪恶干扰。他一直认为自古以来能修成的人很少，谁能修到哪儿，师父都知道，都给安排好了，我可能就能修到现在这样，修哪儿算哪儿吧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心牢，一种无形之牢，真希望有此类似的同修都能走出这无形之牢，也希望其他同修能帮一下这样的同修整体提高，共同精进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。一直以来我都在按大法要求做一个好人，在努力修好自己上下功夫，在个人利益上不同别人去争，单位有什么奖励给我就要，不给我也不争，一直认为自己做得挺好的了。可是有一天同事说，就你的工作好，不怎么干活，钱还不少拿，一到年终奖励时，虽然上级有文件规定你们拿多少，这个我们没意见，可是我们下面也干了很多活，就把我们忘了，哪怕你们多拿我们少拿点也行。有的同事说，现在自己拿钱就行，谁想着别人呢。我听后沉思了很久，是啊，修炼这么久了，我好像一直都是在努力修好自己，可是忘却了师父要我们进入新宇宙，那新宇宙是建立在为公的基础上，而我自己多年的修炼只是想着自己，顾着自己，甚至除了几个必须接触的人之外，根本都不和任何人来往，把自己封闭在和几个人接触的小圈子里。另外当常人时，我就牢固地守着一念，这是邪党文化的一念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明知不对少说为佳，时间一长养成了凡事不上心的观念，一直以为自己是无欲无求，其实原来自己一直是走在旧宇宙的唯思唯我机制这个无形之牢中。从当常人到走入修炼，自己一个朋友也不交，一个同修也不来往，甚至除了自己的小家庭外连父母家也不愿去。就像刚才提到的老年同修也和我一样，当别人找他一起学法时，他说，我不愿别人打扰我，我愿自己学，因此始终过着在常人中自修的生活，始终向往到深山老林去静修。这样一来对讲真相影响很大，对救度众生没有热情，对众生没有慈悲感，没有同情心，讲真相中遇到不愿听与不想退的就拉倒，也不用再管他。这一切的根源是我自身党文化余毒没清除好，是旧宇宙的私自这无形之牢求助了我。希望与我有同类情况的同修能以此为鉴，赶快清除头脑中的党文化余毒，破除旧宇宙机制，跟上正法进程。
各位同修，现在是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时间，请听山东潍坊大法弟子青莲的文章《正念正行，见证大法威力》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 得法后心身受益很大，无病一身轻，特别是明白了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。99年720后，江氏邪恶政治流氓犯罪集团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，污蔑我们伟大的师父。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，我悟到不论磨难多大，我一定要走出来正视大法。我曾先后五次到北京上访，为大法鸣冤。自迫害开始以来，我顶着压力，用练功的方式在外面弘法和正视大法。2000年7月18日，我们7、8个工友在外面练功，被当地恶警非法抓到派出所，被非法关押了16个小时后才释放出来。3天，我一个人继续出去练，换着地方到楼群里练，不让邪恶抓着。2000年10月4日早，我正在外面小区公园练功，有一位工友来告诉我，北京天安门这几天抓了很多大法弟子。我立刻感到不能待在家里了，我要到北京天安门去练功请愿。当天下午与同工友一块乘火车上北京，在济南转车时，在检票口被公安发现，我被强行拖上警车送到济南火车站派出所。由于我不报姓名地址，一个公安说，大姨，我们是执行任务，你快说了，我们好去吃饭，累死我了。我心态平和地说，你快去吃饭歇歇吧。另一个公安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说，我就是所长，你把姓名地址说出来就放你回家，我说了算。我说，我们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不给政府添麻烦，你们是管坏人的，把我抓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自己走就行了。另一个公安看我没有说的意思，急坏了，就拿起了桌上一本转法轮，威胁我说，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就烧书。我心里一动，那么珍贵的大法书绝不能让他烧。我稳定心态，想到了师尊的教导，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，大家都稳住心，一个不动就是万动。法轮佛法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，我心里默念，一个不动就是万动。果然，那公安拿着打火机怎么也打不出火来，他不烧了，把书递给我说，嗯，你在这儿看书吧，我不管了。我双手捧过大法书，就在办公室里学起了大法，见证了大法的威力。当天晚上，在这个火车站派出所里，连我在内关了20位大法弟子，我因不报姓名地址被单独看管。晚上在公安换班的时候，他们把我叫到关押其他大法弟子的房间，我们在那里一起交流。不知不觉天就亮了，又快到公安的换班时间了。我心里想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到天安门正视大法。可是他们看管得很紧，窗户有铁柱子关着门，还有一公安坐在双人沙发上堵着门口，走廊里有几个值班的公安来回巡逻。我求师尊加持，弟子要正念走脱，心里默念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，红银无存。到换班时间，另一批公安接了班，开始查人数。一个公安人员用手指着一个一个点，说也奇怪，我就在他们身边，他们就是没看见我，嘴里还说，19个正好，一个不少。我马上悟到，是师尊在点化我，机会来了，准备走。果然，有2位工友要求上厕所，他们把沙发搬开一条缝，让2个工友侧身走出门，有2个公安跟着走了。等了一会儿，我主意一定，和身边的一工友说，我要走了，说着就向门口走去。坐在沙发上的公安看了我一眼，没吱声，把沙发搬开一条缝。我侧身走出门口，公安一直盯着我，我没有一点怕心，正念很强。走到走廊中间，迎面碰上2位去厕所的工友和那2公安回来了，他们与我擦身而过，好像没看见我一样。我出了走廊，路过大厅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。就这样，我一步一步走出了门，来到大街上，正好碰上一辆电车。我上了电车后转乘汽车，正好碰上一位大法弟子， 我俩搭伴一路顺利到达北京天安门，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和师尊法身的巧妙安排。经过严肃的十多个小时的正与邪的较量，我感到伟大师父加持的力量，感到一个大法徒是多么的幸运幸福，无时无刻不沐浴在伟大师父的宏大慈悲中。我站在了天安门上，喊出了压在心底多年的心声：法轮大法好。
同修们，欢迎继续收听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。下面请听一位大陆弟子谈他的绝食反迫害的经历。2004年5月，我遭到迫害，被送进当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还有几名同修，他们对我说出了他们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严重的各种酷刑。有一名同修被蒙上眼睛，绑在椅子上拳打脚踢，用电棍电，拿抹布沾辣椒捂嘴和鼻子，差一点窒息过去。恶警还把他不满18岁的儿子也抓进看守所。另一个同修哭着对我说，恶警多次给他用刑，用马蹄子扣把他的双手双脚绑起来，也是拳打脚踢，拿抹布蘸辣椒捂嘴和鼻子，用几个电棍同时电他的手心、脚心、乳房和阴部，脑袋上的包几个月都没退，身体几处被电糊了。我听了之后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揭露迫害，为什么要在这里消极承受呢？同修不说话，只是流着眼泪。我看了看同修，就想怎么样才能把同修遭到的严重迫害反映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。消极的在这里承受，不会有人理你，因为看守所说，我们这里就是一个仓库，看管好你们就行。我决定用绝食的方式把迫害揭露出来。警察问我为什么不吃饭，我就把警察怎么样非法地抓我和同修所遭到的酷刑讲给他们听，同时要求他们把我们所遭到的迫害反映给各级领导，无罪释放我们，并严惩那些违法的警察。那几天他们一直找我谈话，说先吃饭，我们正在给你网上反映。我说不释放我就不吃饭。后来他们让我写下一个经过，帮我递上去。我和同修一起写好交给他们，他们看了之后，几个头目都找我谈话，让我先吃饭，然后慢慢解决。我不答应，他们就把我绑在铁椅上给我灌食。御医一边给我灌食一边说，这胶皮管插到胃里几次你就得大出血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这小小的胶皮管能动得了大法弟子吗？有时一天灌两次，有时3-4天灌一次，每天我都能坚持背法、发正念、练功、讲真相。十几天过去了，他们看我人一直很精神，就说他怎么跟别人不一样。同修也想绝食。我说2001年我被劳教了一年，在劳教所里，我看到有的同修绝食，遭到灌食迫害，身体很虚弱，后来又吃饭了。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绝食，那时我的认识是只要坚持正念做好就行。你绝食能不能做到金刚不动？做不到就不要绝食。看守所把我的揭露材料送到办案单位，他们判了我3年劳教，把我送到劳教所，劳教所拒收，后来他们托关系把我留在劳教所。我把我写的揭露材料的底稿拿给他们看，他们说到这儿就回不去了，吃饭吧。我想2002年我虽然正念走出劳教所，可是却为劳教所干了很多活儿。其实给他们干活已经是顺， 已经是顺从邪恶的安排。这一次我不听他们的任何安排，他们就把我关进小号，把我的双手双脚绑在死人床上，我就带动全身的细胞与我一起强大起来，背法讲真相，喊法轮大法好。最长一次连续绑得我16天16夜，值夜班的管教听我讲真相，接班时就把我解开，交班时再扣上。夜班管教跟我说，我们私下里谈话都很佩服你，你的精神状态真好。管教找我谈话说，我们不转化你，你就到寝室睡觉，别说什么，不用你干活上车间坐着就行。我说，这次我绝不认可对我的非法关押，我不顺从他们的任何安排。他们受不了了，要把我送出去，可办案单位不来接我，他们把我弄到医院给我检查身体，可他们没想到我的各项检查都很好，过两天又带我去了2家大医院，还是正常。没办法，他们托人给我办了个假冠心病，把我送到公安医院，跟我说，你在这儿住两天，你家警察来接你，不住院他们不来接你。我一时糊涂顺从了邪恶的安排，点了盐水和葡萄糖，过了2天没来接我，医院开始给我用药了。我猛然惊醒，我上了邪恶的当了。我流下眼泪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求师父加持弟子。我拔掉针头下地练功，御医要把我绑在床上，说住进医院就是病人。我说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是病人，是遭到恶人的迫害才到你们这里，我绝不扎针。每天要按时送，我就是不扎，他们就不扎了，每天给我灌食2次。我每天除了睡觉就是背法，发正念，练功，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。劳教所给办案单位打电话，说我住医院了，大出血，快死了。可我却没吐一滴血。御医和管教说，你家警察来接你了，你要装得像个病人似的，要不他们不接你。我说我不会装。御医和管教就架着我往外走，其实是按着我把我送上车。跟来的人说，出了门赶快交给他家属，可别死在道上。他们是怕我揭露他们造假。回家的路上接我的人说，劳教所说你快死，可我看你却很好啊。我笑了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他说这法轮功真是不可思议。就这样，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50天闯出魔窟。到了家，我的家人在楼下等我，找几个小伙子要背我上楼。我说不用，我自己上楼。同修准备好要来照顾我，看到我只是身体瘦了几斤，状态却特别好，他们都笑了。我母亲为我做好鸡蛋羹，我想起御医说的话，他说回家要吃稀饭，不能吃别的东西，不能把大法书留在家里，什么都不要做，3个月内他们还可能送你回来。我正念否定邪恶的安排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不长时间，我恢复到原来的体重。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，表面是我绝食50天闯出魔窟，绝食只起外在的作用，实质是我内心对师对法的坚信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出魔窟。
在节目的最后，请听一则历史故事：淡泊守节，克己修身。陈仲，明定山东邹平人，是战国时的著名贤士。他的哥哥是齐国的卿大夫，俸禄有万钟之多，其中多有不义之财。陈仲深以为耻，因此便搬到了榆林居住，所以人又称之为榆林仲子。陈仲夫妻两人终日以织鞋织麻为生，虽然穷困，但乐在其中，绝不无原则地谋求索取他人的东西，不义之食不吃，但求无愧于心。有一年饥荒，家中三天没有粮食吃，陈仲靠吃树上的虫子才得以活命。楚王听说陈仲的贤德，特地派使者带上重金去请他出仕为相。陈仲同妻子商量道：楚王想拜我为宰相，我如果今天成为宰相，明天就可乘驷马高车，使丰盛佳肴，你看如何呢？其妻子道：你现在左勤右舒，乐在其中，虽然乘驷马高车，但所坐的地方不过容纳双膝之地，虽然丰盛佳肴在前，但只不过一碗肉就饱了。现在如果为了那容膝之地和那一碗肉去怀楚国之忧，现在乱世多害，恐怕你不保性命啊。于是两人出来向使者道谢后，就偷偷搬到长白山一带居住，在那里以为人浇灌菜园为生。陈仲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克己修身。有一年大旱，没有水吃，陈仲一大早就背着瓦罐到十里外的地方去取水，水本来就不多，被陈仲取完后已经所剩无几了。这时其他赶来取水的人也来了，他们见水已经没了，都长吁短叹，抱怨自己来晚了。陈仲见此情景非常后悔，他一边连声责怪自己为什么要跑在大家前头来抢水，一边赶快叫住要空手而返的乡民，将自己的水全部分给了他们。分完水后，陈仲将自己的瓦罐打碎了，并且回去后多天没有喝水，以此来警惕自己去掉这颗在利益面前喜欢抢先的私心。陈仲有一次在梦中偷拔了同村人的菜并炒着吃了，醒来后他非常懊悔，毕竟自己的思想深处有这种不好的心，他心里为此非常不安，于是打算去还给人家钱，但自己又没钱，于是拿了一双自己编的草鞋去送给了同村人。同村人听了事情原委后坚持不肯收，争执再三后，陈仲放下鞋就走了。这双鞋放在那里很多年都没有人动，当地人都以此为例来教育子弟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Yeah.